大家好，我是发仔，
我是 Uncle Wave。
哎、欸，发仔，你很爽哎、欸！听说你去埃及玩刚回来啊？
哎、欸，对啊 ，Uncle，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不得不说，虽然埃及是非洲国家，大家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第一反应一定是治安很不好。但由于埃及的穆斯林人口占该国家的90%以上，也因此信奉可兰经的他们坚持不偷不抢，所以在那边旅游，相较于欧美国家，治安是非常好的。
Uncle 认为，现在年轻人就算没有出过国，也应该培养国际的视野。就像我也从来没有去过挪威，但也一定知道那里的湖面总是澄清，空气充满宁静。
看，那不是伍佰老师的歌词吗？
发仔，想不到你这个年纪还听过挪威的森林，没办哦。
好啦，不过话说回来，增加国际视野确实是目前年轻人非常重要的课题。就像近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就把国际市场闹得动荡不安，还一度把台股吓破20,000点。而冲突的缘由也要从上周末讲起。纽约时报指出，这次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攻击是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揭开动荡不安的新篇章，也标志着这两个中东强权之间的敌对行动明显升级。在此，伊朗政府也警告美国不要插手，威胁如果伊朗或其利益受到打击，将发动更多的攻势。而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攻击，主要是为了报复4月1日伊朗驻大马士革的领事馆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其中造成包括3名高级指挥官在内的7名伊朗军官在空袭中丧生，这让伊朗政府誓言报仇。全球前3大的媒体半岛电视台也指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显示美国在中东威慑力的局限性，同时也考验美国中东政策的极限。尤其美国目前已经陷入2个彼此拉扯的冲突政策，对以色列要无条件提供支持，一方面还要防止加萨冲突持续扩大。但如果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伊朗与以色列曾经是兄弟国家，为何到现在变成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中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从1948年建国以来，与伊朗的关系非常密切。伊朗是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2个承认这个犹太国家的穆斯林国家，以色列则成为当时伊朗国王巴勒维领导下的盟友。早期以色列从伊朗进口 40% 以上的石油，用来换取武器、技术和农产品，甚至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还协助过伊朗国王训练他们的秘密警察。这一段友谊只维持不到30年。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国王，也戏剧性结束了两国的友谊。以色列不承认这个新的伊斯兰共和国，什叶派领袖也认为以色列是耶路撒冷的非法占领者。不过当时两国的非正式商业行为仍然存在。到了1980年，伊斯兰圣战组织成为了第一个拿起武器对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伊朗则是其主要的支持者。接着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伊朗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支持成立更激进的组织真主党。该组织从黎巴嫩的南部发起针对以色列军队的战役。2005年，伊朗的极端保守派总统艾马加丹当选后，紧张局势加剧，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要消灭以色列。同年，伊朗也恢复了当地的核武器活动。直到2020年，以色列开始与伊朗的主要宗教国家和地区竞争对手沙烏地阿拉伯建立关系。沙烏地阿拉伯的盟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林与以色列签署正常化协议，同时美国寻求以色列与沙烏地阿拉伯和解，但最后因加萨战争而中断。接下来的几个月，以色列指责伊朗攻击船只，伊朗指控以色列进行有针对性的暗杀和破坏行动，一直到今天，这两国之间的纷争都还没有结束。而两国之间的战争造成全球股市恐慌跟黄金大涨以外，除了国防产业以外，难道都没有其他行业因此而获得商机吗？地区性的大型战争早在乌俄战争爆发后大家已经屡见不鲜，像乌俄战争已经迈入了第3年，这场难分难解的消耗战让世人看到现代的战争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早期的战争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以及金钱，但从乌俄战争开始可以看到双方都投入大量的无人机，期望用更低的成本打击敌人，同时减少己方的伤亡。像今年1月，乌克兰使用成本仅不到10万美元的无人机，在黑海一举击沉俄罗斯价值7000万美元的军舰。而这次中东之间的冲突，无人机也在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年2月，3位驻约旦的美军被伊朗的无人机击杀，3人成为这场战争中第一批阵亡的美军。而击杀美军的无人机，每台成本仅2万块美元，远低于美军使用高价的防空武器。像航空母舰是目前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同时也是成本最高的武器系统。 美国高度依赖航空母舰、战斗机、坦克等大型昂贵武器，维持美军的投射武装到全球的能力，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例如在这次的以哈战争中，拜登政府就派遣两个航母群到中东地区，借此吓阻伊朗介入以哈战争。而其中一艘航空母舰为福特号，这是美国耗资130亿美元打造，也是史上最贵的军舰。相较之下，无人机的成本显然不成比例。专家预估，只要以福特号造价不用十分之一的资金，就可以打造出瘫痪航母群的无人机舰队。也由于无人机的低成本、易于调度和可远端操控等优点，目前许多国家在国防上都在积极研究无人机的技术。
话说回来， Uncle 的立场一定严厉谴责这战争的行为，但战争背后带来的庞大利益我们也不容小觑。因此今天 Uncle 要跟大家分享的地区战争概念股便是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股代号2049。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总部在台湾台中工业区，主要从事精密滚珠螺杆以及线性传动元件跟工业用机器人的研发跟制造。以上都是无人机制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全球第三大滚珠螺杆厂跟线性滑轨厂，仅次于日本的 THK 跟 NSK。营业项目跟产品结构，线性滑轨占 64%， 滚珠螺杆占 22%， 工业机器人占 7%， 其他产品占 7%。Uncle 看好上银的因素有三，第一个财务面，上银2023年合并财报，营业利益 26.51 亿元，税后纯益 20.34 亿元，每股纯益高达 5.75 元，获利能力居工具机器零组件业之冠军，每股您配发 2.5 元现金股利，配发率 43.47%。第二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基本面，上银董事长卓文恒表示，上银最近来自半导体、航太、基础建设以及自动化产业订单都有好转的迹象，以目前情况来看，第一季是今年营运的谷底，第二季起逐渐复苏，上银也期望今年营收拼两位数成长。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在 GTC 大会宣布将推出人形机器人，带动机器人相关概念股股价上涨，上银也被视为机器人的概念股。对此卓文恒指出，上银着重在工业用及晶圆机器人，以多轴及关节机器人等产品为主，工业用及晶圆机器人业绩渴望持续成长，人形机器人会用到滚珠螺杆及减速机，上银已供货给机器狗制造厂多年。在工业型机器人方面，上银供应四轴、六轴跟直角坐标机器人零组件，主要出货为减速机、线性滑轨及滚珠螺杆。卓文恒说明，减速机产品的提供十分之一微米的精度，适用于需要精密定位的工业机器人。晶圆机器人方面，受惠于缺工现况，智慧自动化生产方式成为产业的趋势，有利于上银相关机器人产品持续的成长。而在物流业使用方面，公司跟美国新创业者合作开发专用机器人，产品导入 AI 应用进行视觉辨识跟自我学习，以双臂机器人设计，在看到物件时会依据其大小判断如何搬运，以此瞄准欧美国家等人力成本较高的市场。另外，上银开发 AI 应用产品，于智慧型滚珠螺杆上增设感测器，以对工具机设备做寿命的预诊，避免生产过程中做不到不良产品才会发现机台零组件有问题，并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使相关设备热机时间可以缩减至一半，润滑油用量亦减少 60-70%。在国际工具机展后，客户后续反应可视为指标，卓文恒询问许多整机和零组件业者，逾半数对今年景气偏向乐观，上银也预估工具机产业景气下半年渴望逐渐好转。在电价上涨议题上，卓文恒指出，上银并非用电大户，预估电价涨幅落在 7%， 对毛利率影响约为 0.2% 多，未来两年陆续投资数亿元在各厂区建置太阳能光电厂，使用绿电，也会改用低耗能或效率高的设备，从制程改善、材料及能源节能方面着手，规划未来购买绿电，今年资本支出高于去年实际支出29亿元。值得一提的是，近期法人也表示，自动化市场需求回温状况优于预期，产业景气已见触底迹象，将上银的投资建议调整至买进，目标价310元。 群益投顾也表示，观察自动化产业景气重要近期指标。首先，日本工具机单月新增订单金额自2022年9月开始，相对于前一年度同期转为负成长。然而，去年10月迄今均落在1100亿日元以上，去年12月为1270亿日元，月增 9.6%。去年10到12月年减少幅度逐月缩小，产业景气触底迹象已浮现。其次，去年12月中国汽车出货315.6万辆，月增 6.26%。 2023年出货逐季增加，去年第四季出货897.9万辆，季增 14.76%。2023年全年出货为3004.5万辆，年成长 11.9%， 均创历史新高。整体而言，群益投顾认为，观察日本工具机新增订单金额、中国汽车出货量等重要指标，市场需求有机会回温，预估2024年将重拾成长的动能。第三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技术面，假如未来上影的股价有回落至224元以下，将会是非常甜蜜的买点，那么未来可能的反弹目标价会落在317元，预期报酬将近还有40%。
最后是回复听众朋友的时间，第一位是我们老朋友老爸爸2022的留言，优质好节目每集必听，感谢上次 Uncle 回复让我了解原来投信基金的配息是不扣税的，那想请问一下 Uncle， 我个人买债券 ETF 配息后， ETF 的净值会跟个股配息后一样会下跌的吗？
亲爱的老爸爸2022你好，假如您今天买的是单一的公司债则没有这个问题，但您今天买的是 ETF 组成为一篮子的债券，所以每一档债券的配息日竟不相同，因此 ETF 在配息时一定是从净值中按权重分配出来，才会导致配息时净值下跌的状况。
下一位也是我们老朋友免疫毒蛇的留言，谢谢 Uncle 跟发仔的分享，想请问一下 Uncle， 如果通膨再起不升息，2024年市场能一直停在高档吗？如果再升息，软着陆的机会还是很高吗？会不会引发小型企业危机呢？想听看看 Uncle 专业的看法。
亲爱的老朋友免疫毒蛇您好，以目前美国联准会的态度，要再升息实属不易，了不起维持高利率一段时间就非常紧绷了，再加上美国总统大选在即，美国经济要在选举前硬着陆的几率并不高，因此 Uncle 认为在美国选举前多头格局要扭转并不容易。
最后一位是我们老朋友林口陈意涵的留言， Uncle 发仔好，谢谢你们带来丰富的 Podcast 内容，我每集都准时收听，想请问一下 Uncle， 目前手边有一笔闲置资产，想要做中长期的投资，会建议立刻投入股市还是等待低点回档呢？还有以目前的市场，会建议多配置在债券型的 ETF 吗？
亲爱的老朋友林口陈意涵你好，好久不见啦。
欸 Uncle 不是，你每次都女性观众朋友留言才好久不见，是不是差别待遇啊？
发仔，我再回答问题你先安静。以目前利率处在20年来的最高点，而且又降息在即，在此前提之下， Uncle 认为中长期的配置应该以债券为主，股票为辅，给您做个参考咯。Uncle 在此做个总结，年轻人除了要培养国际视野之外，更重要的是每天充电金融市场的知识，毕竟有钱有闲你才能多出国，多增广见闻，享受人生。谢谢大家，我是 Uncle Wave，
我是发仔，我们下次见。